各位听友好，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呢，都放到书架上，等于白说了。它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呢，我们请到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明镜编辑部第193期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邱先生您好。
艾娃你好。
邱先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017年12月的国家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明镜火拍电视对一些专家进行了多次采访，您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是怎么回事吗？
好，简单的说，它就是美国的大战略。那么1986年呢，美国国会两位议员提出了一个国防重组法案，国会批准以后就实施了，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一年一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是里根总统提出的，当时的报告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报告的这个目的呢，有几重。第一呢，是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并且呢向国会提供一些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要提出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的拨款，例如军费、外交等。第二，通过这个过程，试图使行政当局内部，比如国防部、国务院之间达成共识，让大家明白外部威胁是什么。还有就是给美国对手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让他们了解美国到底要做什么。最后呢，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
既然每年美国政府呢都要提交这样的报告，为什么今年特朗普提交的报告格外引人注目呢？
那么以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体就是一个主调，希望把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既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又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不过呢，这次报告的基调呢完全改变了，不仅对过去20多年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一次把中国和俄国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中国排在俄国之前，是当今美国在全球的头号竞争对手。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会发生如此大的90度拐弯呢？
顾维群博士他认为呢，说导致美国对华大战略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威胁改变了，比如说ISIS 整体上被摧毁了，其剩余的威胁呢虽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什么心腹大患。那么前苏联呢也消失了，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呢还很小。第二，中国最高层逐渐发展出来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例如像下饺子般的建造航母的速度，一带一路的海陆战略，再加上光贵先生爆料所提到的中国对美国大范围的间谍渗透等等，都是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威胁的改变，确实是可以看到的事实。但顾维群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提出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那顾维群博士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指的是共产党最高层的若干家族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益平衡，比如说你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哪些经济部门，我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掌握哪些经济部门，这样呢大家互补，互相支持，来共同攫取国家权力。也就是说等于把整个中国政府给私有化了，变成了这几个家族的资源，而且在同时 他们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法律之上运作，并且呢，其运作方式也越来越黑社会化。
既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他准备如何与中国竞争呢？这是我们的听众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必须维护它的四大核心利益。第一，就是要保护美国人民领土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就是要促进美国繁荣。第三，就是通过实力来换取和平。第四呢，就是要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在接受《明镜火拍》的采访时，郭勋博士提到，特朗普总统他是基于美国的这些核心利益，打出了两张跟中国竞争的这个牌。第一张是实力，第二张就是美国意识形态。
这两张牌似乎与以往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差异啊，他们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顾维钦博士是这样指示，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与这个小布什总统是有一些切割。特朗普总统在高举美国意识形态旗帜的时候，他玩的并不是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他是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要像一个自由的灯塔，要把光放出去，就像在海上，那么一艘迷航的航船看到了这个灯塔以后呢，这个灯塔会帮助他走上正确的航道，避免撞礁。
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只是白宫共识，他能够在美国国会形成共识，最后得到实施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顾文勋博士呢也有着比较这个深的忧虑，但是呢他也有乐观之处。他说，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都是被放到书架上，也就是说等于白说了。但是呢，它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
好的，谢谢邱先生您的介绍。
不客气，感谢爱娃。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周的《明镜书刊》节目，由《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为我们介绍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多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